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教牧辅导学从第45讲到第52讲都是周年时期的辅导，而今天呢，我们是进行到第47讲。在前面冯师母谈到了关键年龄，重新评估自我，上一课讲的是事业上的危机如何处理，今天则会谈到婚姻上的危机、动态关系以及空巢期。这些是不是您关心的话题？在你的周遭是否有这样的个案等你帮助呢？来，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到了第十二课，第十二课的主题是中年时期的辅导。那么我们谈过了生理上跟心理上有危机，事业上也有危机。现在我们进到第三讲，就是中年时期的婚姻上的危机。中年时期跟年轻的人当然是不一样，年轻人谈恋爱，然后呢，他们就进入了婚姻。婚姻的一开始，他们要面临到适应的问题，那是一个危机。但是时间久了，步入中年了以后，不要以为危机的时间已经过了，步入了中年又面临到了中年的婚姻的危机。为什么呢？为什么进入了中年，生活都稳定了，心态各方面都稳定了，经济也慢慢的稳定了，好或者是不好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为什么到中年又有危机了呢？本来人生就是有许多的不同的阶段组合而成的。婚姻像什么呢？婚姻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子。我们现在各方面都很发达，如果我们到大的都市上去，我们发现有许多许多的公路，到处都通的。那么大的都市里面又有更多的高速公路，到机场啊，到哪个更大的都市去啦。所以呢，婚姻呢就好像是在高速上开车，你要走正确的那个道路，一路上要小心的驾驶，要很小心。可是不是只在开车的高速公路的入口那个地方小心，不要走错了车道，不要上错了地方，有的地方往南，有的地方往北，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我们要很注意那个东西南北不是我现在的方向，是整个大城市，整个都市的东边或西边，南边北边。不只是我们寻找道路的时候要小心，是在整个旅程中都要小心的开车。所以婚姻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小心的适应维护婚姻，走到了路的一半，我们仍然要小心谨慎的开车，小心的维护我们的婚姻。到了终点也是要小心维护我们的婚姻，一直到我们到达目的地。 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间，我们是小心驾驶，小心维护婚姻，不是只有起初，也不是熟悉了，孩子长大了，都不是，每一个时段常常的都要小心的维护我们的婚姻。有的人呢又把人生描述成一连串的危机，一连串怎么说呢，就是工作上有危机啊，心理上有危机，健康生理与人相处各方面都有危机，那么婚姻也是。可是我们用婚姻上的危机，中年的危机来讲我们的婚姻生活，似乎并不好听，可是那是一个事实，不管好听或不好听，婚姻是有许多许多危机的。比方说一进入婚姻，如果是跟婆婆婆家住在一起，婆媳的关系可以造成一个危机，对不对？如果两个人都有工作，工作之余工作之余回到家里来的那个晚上的生活，煮饭啊，收拾啊，谈心啊，那也是一个危机。有的人结了婚以后就不再谈天了，围着事情绕了，尤其是孩子出生以后，危机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虽然用危机来形容婚姻生活，也许不那么好听，大家也不爱听，可是它是告诉我们，婚姻不是一个静态的关系，不是我一进入婚姻就没问题了，而是夫妻两个双方要共同的学习如何改进，不断不断的改进生活，使得生活更好，品质更好，使得两个人可以一起来面对各地各方来的挑战，而成了动态的一个关系。所以婚姻好像是一首交响曲，有的时候安静，有的是很激烈，有的时候是慢的，有的时候是快的，但是婚姻就是这么回事，活生生的，是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有的人把婚姻分成五个阶段，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很真实。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成立新家庭期，就是两个人开始从婚礼开始一直到第一个孩子出生，两个人他们要学习适应。有的人都觉得，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家的规矩比较好，比方说两个人以前都是各自生活，每天两个人都早上起来刷牙，吃了饭以后在办公的地方也找一个牙刷刷牙，吃完饭了晚上回吃完饭了在家刷牙，睡觉以前刷牙，我们都习惯常常保护我们的牙齿，有的人一天只刷一次，有人一天刷好几次，有人几天都不刷，这个可以造成一个争议，对不对？你怎么这么脏啊，都不刷牙的，一天刷一次怎么够呢？还有的人说，哎呀，刷那么多干什么，牙齿都给你刷坏了。有的人呢，刷牙的时候他那个牙膏是从尾巴那里慢慢慢慢往上挤，有的人呢是抓到了那一根牙膏，他就从中间一挤牙膏就出来了，可是呢中间那个地方是凹下去的，旁边四围都是鼓起来的，都充满了牙膏。夫妻两个如果一个人是要从牙膏的尾巴开始挤，另外一个人他习惯了，他家里的人都习惯了从中间挤，这也可以造成一个适应上的问题。两个人看那个牙膏每天挤牙膏，每天就不舒服。所以 婚姻是一个适应，从你一结婚，两个人一起生活，发现不习惯。有的人喜欢两个人盖一床被，有的人喜欢自己盖自己的被，这也是要适应。两个人盖一床被，有人喜欢挤在一起，有人觉得扯来扯去不舒服，反而中间那个空隙会冷，所以大家同意我们要自己盖一个被，这个也是要一个讨论，一个商量。吃饭你烧的菜怎么样，要等，要帮忙洗碗，都是适应期。所以呢，新成立家庭是从婚礼结束以后到第一个孩子出生，当妻子怀孕的时候，大家都好高兴哦，两个人就期待这个孩子9个月以后能够出世去看医生，等呢那个孩妈妈的肚子慢慢大起来了，买新衣服都是高高兴兴的，等到孩子在肚子里面动了，大家很欢喜，等到要生产了又很紧张。这个是新成立家庭期。那么等到孩子生下来了，一直到他那个第一个孩子进到学校去，然后呢，这是一个子女学前期，就是小孩子生下来了，因为我们现在一胎化更简单，以前3个孩子4个孩子，从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因为这个年轻的妈妈她对孩子的事情全部都不懂，全都是新的，都要学习，都要了解，如果没有长辈帮忙，她只能够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些资讯。那书又不是，书籍现在是比较方便了，以前又没有那么方便，是都是听来听去学来的。从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到他去学校开始上学了，这个子女学前期对夫妻两个来说也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阶段。到读哪个学校，两个人有争吵，有一个觉得哪个学校都一样，有一个父母中间做年轻的爸爸妈妈，有一个想哦，他一定要念最好的学校，为了读哪个学校也有争论，有的说他要学英文，学音乐，学这个学那个，学跳舞，有的说不用，我们从小也没学过这些东西，不也过得好好的吗？这又是一个危机。每件事情都可以吵，每件事情都会有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这个争吵跟结果中间这个过程会出许多的状况啊。那子女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子女的就学期，就是从孩子开始读书到孩子离开家里到大的地方，或者是到大学去念书或开始工作了，这个是一个阶段。孩子要念书，那白天读书，晚上有的时候有的下了课放了学就回到家了，有的不是，他还在学校念书，还有一些课程要读，去补习啊什么的，东搞西搞的很晚才回来，天还没亮，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天黑了冷飕飕的冻得不得了，他们才回到家里。这段时间父母的心情都围绕在孩子就学的这个过程，每天就是一大早就把他弄出去，到了晚上有女孩子还有父母要把他接回家的，一直到他们去工作，有的就不再读书啦，很早就去做事啦，有的到外地去念书啦，这个阶段也可以是一个危机。那第四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说振翅离巢期，就是翅膀慢慢的震动震动要飞了，离开它旧有的巢，那个鸟巢，小鸟要飞出去了。这是从第一个孩子离开家，就是他开始到外地念书，到最小的一个孩子离开家，就这段时间如果有2个孩子3个孩子，他们都慢慢的离开家去了，像在乡下，在 那个农村里面孩子比较多，对不对？他们到外地去工作也是这样啊，第一个孩子出去了，第二个孩子也出去了，第三个也出去了，这个时间慢慢的家里的人口渐渐的少了，他们慢慢的长大了，长大有长大的事情啊，当孩子慢慢的出去的时候，正是离巢期就开始了。第五个是空巢期，每一个都不在家，孩子都不在家了，都离开家飞出去了，小鸟都飞出去了，剩下两个老的了。这两个老的大概几岁呢？就是四五十岁，如果算他是二十多岁结婚，那这个时候就五十多咯，五十岁咯。孩子都离开家，剩下两个老的了，一直到这两个老的有一个离开世界，离开世界去世了，这就到老年了，空巢期，剩下两个老孤零零的老人了，中年危机出现了。这五个时期都是活生生的，如果你现在在第三个期或第四个期或是第五个期也好，第一个期也好，你都有一些感受，因为婚姻的适应是要双方努力才能够有好的结果，双方若是不努力就会发生许多的问题。如果其中两夫妻中间有一个人是长不大的孩子，那么在这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危机。比方说，刚进入婚姻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是长不大的，如果那个儿子长不大，他每件事情他都要回去问妈妈，我爸爸妈妈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我们就照着做，这个媳妇儿就可怜了，她跟丈夫两个人所商讨的结果如果被公公婆婆修正了，她就必须放下自己的意见，否则就要吵架了。如果这个两个人中间的一个是妻子没有成熟没有长大，她什么事情都回去诉苦，那也是麻烦呢，因为她的妈妈就觉得这个女婿爱太太爱得不够，爱他的女儿爱得不够，他对这个女婿就不满意，但是岳母不敢跟女婿发生直接的争执，因为如果岳母跟女婿处得不好是女儿倒霉啊，所以妈妈岳父岳母也不敢跟女婿多说什么，那么就是忍耐着。可是如果这个女儿长不大，她自己造成许多的困扰，所以如果两个人中间有一个长不大，那么在每一个危机上都会可能发生困难。有的人呢可能新婚期很好奇很新鲜，还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可是孩子一出世问题就来了。有一个年轻的父亲，他的父母婚姻不好，所以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他是跟着爸爸长大，结果这个爸爸呢又一再的结婚，第二个婚姻生了两个孩子也不如意，第三个婚姻又生了两个孩子又不如意。好，老一辈的人啊，他们多结婚好像也是很正常，大家也不多说什么，所以他从小没有母亲的爱，没有父亲的照顾，因为父亲脾气不好啊，常常一再的离婚啊，结了三个婚啊，又一堆孩子，很多的孩子啊，所以那个父亲他被生活压得很辛苦，那么他又不满现实，所以整天在家里就是抱怨这个抱怨那个，那他的儿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没有丈夫的榜样，没有做父亲的榜样，在新婚的时候还没有问题，两个人甜甜蜜蜜，可是呢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发生问题了。这个父亲因为年轻的父亲因为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年轻的新娘子还对这个丈夫非常体贴非常相爱什么事都以他为主，可是等到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以后， 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白天要上班，回到家里他所有的注意力就从年轻的丈夫的身上转到小孩子身上。这个丈夫他很不习惯，因为他希望他自己一直都是像新婚的时候一直是整个太太对他注意的焦点放在他的身上。可是现在他发现孩子成为这个年轻的妈妈他的妻子的生活焦点的时候，他很不习惯，他很生气，他对他年轻的太太说，你不要忘记我们生活的一家之主是我，不是他。你看一个不成熟的人，他会做父亲的会跟那个小孩吃醋，而且这个醋可吃的时间很久，一直到那个孩子长大离开家，好了，那个妈妈又把注意力转到丈夫身上，这个丈夫才满意。可是这中间是谁有错呢？很难说，对不对？我们外人很难说那个做丈夫的有错，因为他不成熟，也很难说这个妻子有错，他不应该忽略他的丈夫。其实夫妻之间不应该有这些计较，不应该有这些争执，但是因为其中这一方个性的不成熟，背景的因素造成了婚姻上的困扰。所以那个母亲她当然她爱她的丈夫，她是她丈夫，她不爱她爱谁呢？她有她的孩子，她也要帮助孩子成长，要注意孩子，其实中间并没有冲突，不需要说她是老大我是老二，还是我应该做老大她是做老二，那么妻子永远是老三咯。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如果其中有一个是长不大的孩子，其中一个在他的个性上有一些缺陷，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也有很多的夫妻，他们很成功的度过了四个关口，可是等到他们进入了婚姻的最后一个阶段空巢期的时候，却发现20多年来的婚姻竟然也会有问题。那么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们在开始了一个年轻的妻子的一个妇女查经班，那么我开始了那个妇女查经班，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一个太太，她就跟我说，哎呀，婚姻啊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是不是能够来讨论一下，有一个专题啊来讨论一下婚姻的困难的问题。那我自己是新婚，而且刚刚做师母牧师的太太，所以呢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有人有建议嘛，我就觉得不错啊，所以我就再问问其他的姐妹，那大家也都说不错啊，因为他们都比我大嘛，他们说哦不错啊，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很好啊。可是有一个人他就坚决的反对，他说婚姻有什么困难，婚姻有什么困难呢？要有困难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一些人好像都很顺利啊，婚姻也都很好，我们不必讨论这样的问题。那么提出意见的这个太太就很受伤，她以后就不愿意参加我们这个查经班。那个时候我又年轻又不太会处理，也没有很坚持，也不太懂，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讨论那个婚姻的问题。过了一两年，我发现谁说婚姻没有问题，我自己也要在那个适应期也有问题啊，别人也有问题啊，我们熟悉了以后大家都有问题啊，所以我就很坚持，我们再回头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些婚姻适应的问题，婚姻各个阶段的问题。所以我也读了一些书，也请了一些人来跟我们分享。那么这位太太又回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她觉得是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都说没有问题，好像问题都在我一个人身上，只有我有问题。所以她现在发现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大家又比较熟悉了，都承认我们有这个问题，她觉得有点安慰。但是那位一直不承认有问题的人，他才是真正大有问题的人，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所以有的人他过了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不表示第三个阶段的问题不会出现，因为我们人都是一直往前走，生活都是一直往前走，但要靠大家的双方的努力。当最后一个小孩子正式离巢，跟爸爸妈妈说再见，我要去开始我的新生活了，我要去念大学了，我要去工作了，我要去赚钱了，这个时候父母已经步入了中年期。中年期是婚姻危机中也是最难适应的一个危险期。中年的危机不但是在事业上，在生理上，也在婚姻上会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问题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进步，我们要把工作做得好，我们要养孩子，我们所有的精神，所有谈话的内容都集中在我们奋斗的事情上面啊，我们为经济，我们做预算，我们是一件事情，我们工作上遇到困难，我们讨论那个工作是个事情，我们的孩子被谁打了是一件事情，功课好或不好也是一件事情。当夫妻他们谈话的内容都集中在孩子们家庭工作的事情上的时候，他们是紧紧的维系在一起。可是当孩子们离家了以后，他们有两条路走。第一个就是他们要面临到两个人面对面生活，单独生活的时候，他们不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么就是两个人没话讲，就变作孤单了。这个是常常发生在中年人的婚姻上面的。如果两个人愿意认识到我们的年龄慢慢的长了，孩子出去了，我们以前谈话的内容常常绕在孩子身上，我们甚至以前没有谈心的机会，我们现在当作是二度蜜月，我们重新的来认识彼此，我们重新的把话题放在你想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把这个注意力转在我们两个人相处的事情上的话，那么两个人就可以重新过一个单独快乐的两个人的生活。如果孩子们离开了，我们两个人过去没有养成谈话的那个习惯，现在没有谈话的内容了，因为我们的经济也稳定了，也没有什么好操心了。如果孩子们长大了离开了，也没有整天绕在我们身边，没有那么多事情做，也没有那么多纠纷了，也没有那么多愉快或不愉快的事情，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两个人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吃饭的时候两个人不讲话，然后吃完了以后呢，看电视、看书，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去了，这样婚姻就开始出现了裂痕，就出现了危机。而孤单的、不谈话的、没话说的，就能够使得那个夫妻应该有融合、和谐、亲密的关系变成了不愉快，甚至闹成离婚的都有，以离婚来结束他的婚姻生活，这现在是大有人在。因为这个风气使然，这个风气，离婚的风气已经打开了，变成一个风潮，这个是出现的危机就越来越大了。如果我们对空巢期，我们对这个小孩子离家以后，二老在家里生活，没有心理准备的话，问题就会出现。什么事情，什么原因造成中年夫妻在应该是成熟的这个时段，却是经不起考验呢？却是要以离婚来结束这20多年的婚姻生活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要使双方甚至他们的孩子以及其他的亲友都受到心灵里面的伤害呢？原因就是 如果一个婚姻只是靠在外在，靠着外在的条件来维系，这个婚姻就经不起考验，这个婚姻一遇到困难就会发生破碎危险的事情。什么是外在的因素？就是孩子们呐，虽然孩子们是自己生的，可是孩子的事情公司啊，事业的问题呀，东家长西家长的问题啊，这都是外面的事情。真正结实的是我们两个人，你怎么想，我对你所想的我了解不了解，你对我所想的了解不了解。我们常常以为我非常了解对方，而事实上完全不那么一回事儿。我记得玩过一个游戏啊，就是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一个人坐在一边，中间隔起来，夫妻两个人不可以说话，然后呢问问题，有一个人就问问题，夫妻两个只能写答案，用最简单的写答案。比方说问你觉得你的丈夫最爱吃什么那个丈夫也写一个答案，妻子也写个答案，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你的丈夫他的表现是什么妻子可能写他不说话生闷气，另外一个找我出气就如果是两个人写的答案不一样，表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不同。我们发现夫妻除非他们两个先玩这个游戏玩多了，大家都先心里有准备，不然很答案相似的人不多，表示我们很认识对方的，我们以为自己很认识对方，事实上并不那么回事。所以如果我们并不这么认识他，而自己以为我很认识他，我们就是犯了错误，对不对？所以我们又看到很多的人，他维系婚姻的原因是在孩子身上，他是觉得孩子还小，或者在孩子长大以前我尽量忍耐，等到孩子长大了我才不饶你呢。好，孩子真的长大了，那个夫妻双方似乎真的有一个人或两个人都不想再妥协，因此就发生了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了解的，就是性的活动慢慢的减少，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有女人有女人身体上的不适，所以这也会使得他们的婚姻带来了很多的挫败。可是性不是整个婚姻的中心，但是不成熟的人他就拿那个做借口，造成离婚的原因。性不是生活的中心，可是也不能忽略掉这个重要性。在上帝所造的婚姻，所设定的婚姻制度中，性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误用了。那因为我们生理的变化，女人体态已经改变了。我认识一个姐妹，她越来越胖，越来越胖。那个丈夫就嫌她胖，当丈夫嫌她胖的时候，她就知道有一点问题。果然，丈夫在外面迷恋上了另外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年轻的，非常年轻，可以做她女儿的年龄。可是她的身材就是女儿型的身材，非常好看，她就一再的在家里嫌她的太太胖，不愿意跟太太相处，不愿意碰她的太太。那这个问题就造成了婚姻的借口。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那个丈夫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错的地方，他把维系婚姻的焦点放在一个错的地方，他拿一个错的东西做借口要离开他的妻子。那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共同养成一些嗜好，他们平常没有机会多谈，忙孩子忙事业，到现在事业有了基础，孩子长大了，他们的婚姻确实不能够维系得好。所以呢，空巢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好好的维系它。 婚姻有危机，那个危机随时会出来。我们不是要紧紧张张啊，疑神疑鬼的，就一个小动作，哦，他是不是心里在想什么坏主意？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我们好好的维系我们的婚姻。我们也要教导弟兄姐妹好好的维系婚姻，要注意到配偶的他们所注意的事情，要关心到他们，不要以为哎呀老夫老妻了还谈那个，不是，老夫老妻了也需要继续的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身上，因为有一天当孩子离开的时候，我们两个要怎么相处呢？我们是渐渐的老化，但是我们还是一个人啊，我们还是需要情感啊，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作为我们婚姻往前走，度过中年婚姻危机的写照。婚姻是一生之久的，从结婚开始一直到有孩子，孩子长大了，孩子离开家了，我们随时都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托住我们的婚姻。那个婚姻有困难是难以避免的，危机是赐福的，可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外体虽然会毁坏，我们的皮肤不再细腻，我们的头发出了好多好多的白花，出了很多的银丝，但是我们心里内心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坚强的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看到一对老夫老妻，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散步他们一起出去运动，他们两个一面走一面谈话，他们两个出去吃饭或在家里吃饭，在饭桌上不是没有话讲的，还是有话说的，那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但愿我们的中年危机也是我们中年婚姻的转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危机就是转机。我们看到许多婚姻有问题的人，甚至到老了自己管自己不再关心别人，或不再关心他的配偶，或者要离婚的，或者冷漠的夫妻，主啊，都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的维系婚姻的生活。要婚姻实在是一个艺术，求主让我们知道怎样来做这个婚姻的杰作，让你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婚姻的主，让我们的婚姻能够有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再见。
起初看人，只看到人的表面，我们开始羡慕，彼此吸引，互相交往，进而感到兴趣，之后呢，发生感情，而再往后，因着更近的接触或者粗暴的摩擦，将彼此的过失显露出来了。在那时我们喜悦的表面下面，原来竟有这么多的缺陷、污点、过失、软弱，这些都毁坏我们人生的美丽。家庭、婚姻、生活是一种爱的考验，只有成为长进的基督徒的时候，才比较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唯有学习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爱为爱去爱人，以这样的出发点去学习，而且把它行出来，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希望。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